人数也开始变少，啊，这个说明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教会的话，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进入到空巢期了，所以秋天的时候可以借着这个时间，飞机票比较便宜，然后回国了。今天我们继续在腓立比书的1:12-20，1:12，但在讲腓立比书之前，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讲道。我的讲道上面的一个哲学和以及在这个正道方面，我认为就是说大家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期待，大家应该寻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讲道。 OK， 所以我在这里借这个时间来分享一下。所以大家可能看到我在上台的时候我通常不太讲章，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你的牧师在下面也不怎么预备，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我们的群里面，你就会知道。然后我每次预备讲章的话，大概会有两个过程。那么第一个过程的话，我会称这两个过程有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从简到复杂，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复杂到简单啊这个过程，所以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那么第一个阶段从简单到复杂，就是我会先对这段经文，然后用原文来读，我会用中文来读，先用中文，然后再用英文，然后再用原文来读这段经文，然后对这段经文做圣经注释。这样的话，我对这段经文有一个了解，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它的细节在讲什么，在我心里面就有一个了解。这个事情做完之后的话，我会写讲章，我把这篇讲章写下来。在写的过程当中，我就上帝就会给你很多的灵感，你也有很多的想法，都会在写的过程当中呢，哈，你都会进来。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就叫做我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只有这个过程真正做了，而且做得比较认真详细的时候，你的讲章才能够深入下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是你光做这个过程不够，你还要做第二个过程，第二个阶段就叫从复杂到简单这个过程，叫返璞归真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会把这个讲章记在我的心里面，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这个讲章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我的心里面。但这个不是就完了，然后还有最后一个不足，就是说在上台之前啊，在这个星期天来到这里讲台之前，我要把所有的讲章忘掉，要做这个忘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你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才会给圣灵留的地步，圣灵才会与我们一起同工。所以这两个过程，就是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你第一个过程你没有做到从简单到复杂，你的讲章就没有办法深入。但如果你第二个过程的话，你没有做到从复杂到简单，没有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的话，你在讲的时候啊，你可能就会是在你讲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在讲的过程中可能就会照本宣科，然后就没有那个圣灵的那个动力和圣灵的 power。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是一个圣灵在当中掌管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在讲道上面的一个哲学。所以大家会看到我在上面的话，我不带讲章。那你看我的这个 PPT 的话，只有神的话语，对不对？很少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的那个东西放在上面，所以这就是我在讲道这预备讲章的一个哲学。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谈谈就是说大家对一个讲道的一个期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啊，应该是个什么的，这是我所认为的，但是你们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那么现在就是说，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宗派啊，有不同的派别，但每个人对这个讲章的一个好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灵恩派的讲道呢，多偏重于赞美啊，多偏重于上帝的慈爱，那我们要赞美上帝啊，但是他很少讲这个罪，很少讲这个悔改，那这是灵恩派这方面的。那现在美国教会的一个主要的讲到的方式是，讲到这个趋势是什么呢？他们会讲着重于上帝的恩典，着重于上帝的慈爱，但是很少讲上帝的审判，讲我们的罪，讲我们的认罪悔改。大概在20多年前，有个很著名的美国牧师叫 Jack Miller。像现在很著名的很多的牧师都是他的学生，比方说那个 Tim Keller 啊，比方说我们 Orlando Steve Childer 都受过他的影响。那么他在总结美国教会的现状的时候，他说现在美国教会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就80%的人认为我们是个好人， 认为我们是 good 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 good， 所以我们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的话，所以你会在美国教会里面会，你如果去听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美国教会很多的时候他们讲神的恩典，讲神的慈爱，但是很少讲到神的审判，很少讲到这个认罪，很少讲到悔改。在几年前的话，有一首很著名的歌叫做 In Christ， 对不对？叫那个叫 In Christ Alone 是吧？对， In Christ Alone。 那首歌里面后来被很多教会抵制，你知道为什么被抵制吗？因为那首歌里面有一句话叫 God's wrath， 就上帝的愤怒，上帝的震怒。有很多人说上帝怎么会震怒，上帝是个慈爱的上帝，恩典的上帝，上帝为什么是个震怒的上帝？所以很多人就抵制这首歌。所以现在美国教会的很多讲道只讲恩典啊，只讲爱，但是很少讲的这个认罪悔改，这也不全面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希望这个讲道能够更加 practical， 更加那个注重应用啊。这个方面我也一直在努力，我也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也一直在努力。但是我想给大家所说的第一点就是说，我首先的承认这是我的一个短板。为什么是我一个短板？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年轻的牧师，我在生活的阅历以及经验和各个方面都不够。虽然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但是在牧师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年轻，所以呢，相对于很多牧师来说，在这个方面我的应用方面确实是个短板。但是呢，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说，在讲道当中，如果我们一直在寻求那个应用的话，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应用是什么东西？应用就是说神的话语，对不对？分解开来最后产生一个应用，然后是讲员他自己的我们说的就是嚼过的东西，然后给大家。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叫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那这两个鱼字的话从发音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从看写的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鱼字是没有三点水的，第二个鱼字是有三点水的。所以你如果只讲应用的话，如果只追求应用的话，那就是授之以鱼，没有三点水的那个鱼。所以是把这鱼给你，对不对？把这鱼给你啊！我们在这里听了讲道，我们听了这个应用，我们回去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很贴切生活，对不对？是生活的智慧啊，这个 inspiration， 生活的智慧，这个很好，对不对？但是真正一个好的讲道的话，不单是授之以鱼，没有三点水的鱼啊，而且授之以鱼是有三点水的鱼，也告诉你怎样去读神的话语，怎样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出这样的一个应用。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好的讲道。所以真正的好的讲道，那个应用不是主要的，应用是给大家一个展示，一个 demo， 让你看到怎样从神的话语当中你能够得到这个应用，是教导大家人怎样去读神的话语。所以这是好的讲道。如果我们一个只追求在讲道当中那个应用的话，我不是反对应用，我自己也知道这方面我是短板，我也是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但是我就是在说，如果大家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当主要的话，那其实就错了。然后因为你追求的是那些没有三点水的鱼，你追求的不是有三点水的鱼啊。所以真的好多讲道是要把大家带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让大家看到神的话语怎么产生这个应用，这个过程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想要追求一些就是你就给我牧师，你就给我讲到一些应用就好了，我就拿回去怎么样应，我就可以直接的用。这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心灵鸡汤，对不对？心灵鸡汤啊，鸡汤是有好的啊，有营养，但是它不是主食。你不能把心灵鸡汤当做主食，你把心灵鸡汤当主食那就错了，对吧？所以其实在圣经上也有很多次给我们有这样的教导，对吗？那个保罗说希腊人求什么？求智慧，对吗？希伯来人求什么？求神迹。但是我们要讲什么？ 耶稣基督与他的被钉十字架，对不对？希腊人求智慧，智慧什么智慧？人生的智慧，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鸡汤啊，就是我今天所说的应用。但希伯来人是求什么？求神迹啊，对不对？你发生一个神迹，大家都信主了，多好啊，对吧？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怎么讲？路加福音那个比喻，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对不对？拉撒路是个讨饭的，拉撒路后来死了，进了天堂。财主呢，他死了，到了地狱里面。财主就给那个上帝说，他说：“上帝啊，你这是让我死里复活，让我回到那个我的，我还有好多个弟兄，让我回到我的弟兄那里，告诉他们，他们就会相信你。”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大家记得吧？耶稣说：“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都不信，即使死人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所以你明白吧？所以你明白什么是东西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神的话语都不信的话，你即使给他再多的人生智慧，即使再给他再多的神迹，那也没用的。那只会让人产生一种啊，今天我听到，我得到 inspiration， 我心里面感到舒服，我感到满足了，但是没有与神发生真正的关系。所以就是说，我在这里分享这些东西，其实想让大家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样的讲道是大家所应当期望的一个讲道。我不是反对应用，我在努力的去做，在这当中，在我的讲道当中注重应用，但是我不会以应用做我的讲道的主体啊，这是我的一些给大家分享我在讲道方面的这个哲学。 OK，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是保罗的心肠，是在腓立比书的1:12-20啊。这里我们在上次讲了保罗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这个1:1-11是对保罗对他们的问候和对和以及对他们的一个祷告啊，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祷告，为他们感恩，对不对？然后也为他们来有的期盼，期盼他们什么？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越发的多而又多，最终他们可以结出公义的果子，最终可以归荣耀给上帝，是上帝的名得到称赞。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期待。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继续看保罗在这里讲到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自己这件事情的经历，以及他对，就是说那个的话，就是说简单的话，就是保罗对他被捕这件事情这个经历他的看法，以及这件事情在教会当中造成了什么的影响，以及保罗对这些事情的影响的看法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讲三点。第一点就是说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被捕的这件事情怎样在弟兄姐妹前面做了见证，怎样在犹太人面前做了见证，怎样在这个君王罗马的军兵面前做了见证啊，怎样在其他的人面前，不信的人、外邦的人面前成为一个见证。这是保罗第一点他讲的。然后保罗第二点讲的是什么？保罗第二点讲的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因为他的事情产生了一些分裂，那有些人就赞同他，那有些人就不赞同他，就反对他，甚至反对他，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分裂。这就是保罗的事情产生的 consequence， 产生的后果。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保罗的这个后果是怎么看的，他是怎么去看，从这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怎样的心肠，然后我们再思考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肠。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我现在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师的道，无所惧怕。但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 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的话语。天父，也愿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愿你的话语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名被称赞得荣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话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好，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在十二节里面，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这件事情。我所遭遇的这件事情是叫福音更加的兴旺。叫福音更加的兴旺，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使福音更加的能够推进福音，能够推进福音。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推进神的国在这地上的扩展，推进福音在这地上的传播。是，这是保罗的原意，是这样的。所以使福音能够更加在地上，在这个世上能够更加的传播，也使神的国度能够更加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我所遭遇的这个事情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我所遭遇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在上次提到，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回到，他从以弗所到凯撒利亚，然后从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然后被犹太人抓住，被犹太人抓住，然后后来就是在那里的时候，然后后来又被移到凯撒利亚，啊，押送到凯撒利亚，又从凯撒利亚被押送到罗马，是他整个这个过程，是整个这个事件，啊，这是保罗说的。他说我的这个事情，我所遭遇的这个事情，我的被捆绑，我的这个被监牢，然后这个事情的目的是要让福音，让神的国度在这地上更加的扩展。然后在十三节保罗说，以致我的受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区域的人当中成为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御营全，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他在哪些人面前做了见证。所以首先讲到是御营全军，对不对？御营全军指的是什么？那这个字的意思是，原来的意思是罗马的那个军队，啊，是指罗马的那个军队。和区域人的面前，区域的人指的是什么？我们如果看保罗的这段经历的话，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进入圣殿的时候，然后被犹太人发现，犹太人就说啊，这个就是保罗，那个在全天下里面亵渎我们的律法的，然后毁坏我们圣殿的，然后说我们的律法已经过时了，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毁，然后说这个就是那个在全天下，在罗马这个整个这个天下来说传播这些错误的教义的人。所以当时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动，全城都过来，然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把保罗抓住，他们要杀保罗。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这个时候当时罗马在耶路撒冷的驻防军是个千夫长，啊，千夫长看到这件事情就说那里有暴动，到底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带着军队一起过去，然后看到他们是因为一个人，保罗的缘故，所以他就把保罗救下来。那保罗在这里就有机会，然后对千夫长说，你让我给他们诉说。所以保罗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在犹太人面前他来讲他的见证。所以他在犹太人的面前，他讲他的怎么信主。他说，我以前是个法利赛人，对不对？我以前和你们一样是个法利赛人，而且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但是我为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了？因为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我以前是要抓捕这个基督徒的，抓捕那些奉拿撒勒人耶稣聚会的这些人的，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得着我，所以使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转变。所以这是保罗在他们面前做的见证，在这些犹太人面前做的见证。那之后呢，犹太人相信了没有？没有，他们反而要杀他，对不对？他们想要杀他，所以他们有一个计划，想要杀保罗。那这个千夫长知道了这个计划之后，千夫长也知道保罗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担不起这个责任，他就在这晚上连夜排了400多个罗马的军兵，然后护送保罗从耶路撒冷护送到凯撒利亚。 圣女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这个罗马的军兵护送保罗，然后从耶路撒冷到凯撒利亚，到了凯撒利亚，当时在罗马的巡抚叫菲利斯，然后菲利斯就来提审保罗，然后保罗就有机会在菲利斯面前讲他的见证，讲他如何的信主。然后之后菲利斯后来卸任罗马的巡抚，有另外一个人接替他叫菲斯都。那保罗又有机会在菲斯都面前，菲斯就把保罗提出来，要看这个保罗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在凯撒利亚已经被关了好几年了，所以菲斯都在要看保罗到底是为什么原因被关在那里，所以他把保罗提出来，然后保罗就在他面前讲他为什么被关，他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关，然后他有机会在菲斯都面前讲他如何信主，讲他的见证。那后来那个亚基帕王是叙利的后代啊，希律王的后代，亚基帕王也来到这个凯撒利亚，那保罗就在亚基帕王面前讲他的见证啊。保罗说，亚基帕王，你对犹太的律法是很熟悉的，所以你知道我所讲的这些东西。那亚基帕王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他说，你就想用这么一段时间使我也相信主嘛，对不对？相信耶稣基督嘛。这保罗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他们面前做见证。那后来呢，当时菲斯都呢，他又害怕犹太人，所以他想把保罗交出去。那保罗是因为他是罗马人的身份嘛，所以他就说我要上告于凯撒。所以菲斯都就说啊，那你既然上告凯撒，他也乐得就是说，把这个烫手山芋送出去，所以他就派了这个百夫长，然后护送保罗从这个凯撒利亚，然后到罗马。所以他们从凯撒利亚先坐船到小亚细亚，然后在小亚细亚做中转。然后从小亚细亚再坐船一直到罗马，然后在小亚细亚的时候，他们找到一只船，那保罗就给在这里给百夫长说，百夫长带领那个军兵啊，罗马的军兵啊，对不对？还有给百夫长和船老大说，你不要出去，因为在这个海上你一定会遇到风浪，一定会遇到风浪，而且你这个船要大大的受损，你船上的货物也都没了，啊，也都会没了，但是呢，百夫长和这个船老大不听保罗的。船老大说：“我航海这么多年了，对吧？我走过的路比你走过的桥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所以百夫长就他们不听保罗的话，结果真的是在克里特岛下边，克里特他们在航行到克里特岛下边的时候遇到风浪，全船在这里都以为他们要死在海里了。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就给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以为上帝已经应允我们，这床上的一个人都不会死掉。所以保罗给他们说，你们只要按我所吩咐的去做。保罗是谁啊？当时那个囚犯，对不对？罗马的那些军官、那些士兵，还有很多船上的船老大、水手，保罗对他们说，你们按我所吩咐的去做，你们一个都不会死掉。所以保罗就带着他们一起祝谢上帝，一起向上帝祷告啊，向上帝祝谢，然后给飞饼给他们吃。那结果真的啊，按照保罗所做的，所以他们全船都得救。他们就到了一个岛上，在这个岛上，那住在岛上的人是土著啊，是土著。那保罗在捡柴的时候被一只毒蛇咬了，这些土著人就在旁边看，就看保罗怎么死啊，因为那个被毒蛇咬，他知道那个蛇是很毒的，他就是等着那看保罗怎么死掉。但结果保罗没事，所以这些人就很害怕，说这个是神，对不对？这个是神来到我们这里了，神仙降世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后来那个岛主啊，这个岛主他的爸爸生病了，保罗就为他按手祷告，然后他的病就好了。所以这个土著人就特别的尊重保罗，认为他是神的使者。在保罗，你看保罗在这个罗马的军队啊，罗马的军兵面前。所以他在这里说预营全军，一在其他人面前啊，在犹太人面前，在这个罗马的巡抚面前，以及在这个希律王亚基帕王啊的面前，还有在这个土著人面前，还有在这个囚犯面前、船老大和水手面前，都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最后保罗到了罗马，百夫长就对保罗特别的恩待，百夫长没有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就让他去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派了一个士兵给他一起同住。所以保罗在罗马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士兵去看守他，去保护他。 然后他不禁止他的自由，他可以任意的和罗马的弟兄姐妹来交往、来交通，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来探访他。所以我们在真的是看到，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保罗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都知道保罗的被捕，并不是因为保罗杀人了，也不是因为保罗放火了，也不是保罗偷窃，也不是他犯了任何的罪，而是就是单单因为他传耶稣基督、传福音的缘故，他是为基督的缘故被捕。而且他的以他的生命，啊，以他的那种谦卑，以他的那种勇敢，以他的那种坚定，然后在这些所有的人面前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但他们看到保罗所信的这位上帝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所以这是保罗说的：“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受的这件事情，我所受的这件事情是为了让福音、让神的国度在这地上更加的扩展。”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的被捕不是因为我犯罪，而是因为是基督的缘故。”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这些你们这些人都看到了。所以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件事情，保罗的见证，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保罗这件事情呢，在外邦人的面前，在君王面前，在这个巡抚面前，在罗马的士兵面前，都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在弟兄姐妹的在教会里面却产生了一个纷争，对不对？然后你看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非争，也有的是出于好心，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不同的两派，啊，一派的话，在十六节里面是出于爱心，是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所设立的，辨明福音所设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样被捕，我这样被困在这里，被捆绑在这里，就是在监牢里面，我是一位是为福音辩护的缘故。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法庭里面辩护的那个概念，就是我是为福音在辩护的缘故。所以这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是为福音辩护的缘故，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们出于爱心，他们就勇敢的，然后放胆的被激励，然后去传福音。这是一批人，对不对？还有一批人是什么？十七节那儿讲到，有些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结党是什么意思？啊，是结党。那有些传基督他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他不是出于真心的，意思是要加增我魁所的苦楚，加增我魁所的苦楚，这是要激起我 raise up， 要激起我的 tribulation， 我的 trouble， 就是说让我感觉到难过，让我感觉到难受。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我感到难受，他们也很努力的去传福音，努力的去传基督，但目的是要让我难受。所以你会在看到保罗的，因为他被捕的这件事情，在弟兄姐妹的当中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纷争，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分裂。所以这里的不是犹太人啊，不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那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不会去传基督的，对不对？所以这里的话是信主的人，因为保罗被捕，所以他们就出于纷争、出于嫉妒，然后去传基督。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在弟兄姐妹的里面反而造成了纷争。为什么？我在猜想为什么他会在弟兄姐妹里面造成了纷争呢？我们知道，如果回顾保罗被捕的经历，保罗其实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途经他在腓利在那个以弗所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他从小亚细亚从那个马其实从马其顿回到小亚细亚，在停在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圣经上提到，就圣灵指示他前面会有魁所等待他，所以他就已经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要被捕。所以他在以弗所和长老聚会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们的面了。”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的面了。”然后当保罗。在前面有位置，所以当保罗从那个以弗所回到凯撒利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雅加布是当时新约的是一个先知，当时那个耶路撒冷饥荒的时候，饥荒之前那个时候，雅加布就已经预言说天下要有这个旱灾，结果真的有旱灾。所以雅加布是一个先知，雅加布就在凯撒利亚见到保罗，他拿了保罗的腰带，然后把自己的手捆上。 他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在耶路撒冷要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很明白了，神借着亚加布也告诉保罗他在前面会被捕，所以对于弟兄姐妹都劝他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神都已经跟你说了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在那里会被捕，对不对？但保罗还是去了。他为什么去？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个存储，他的心里面有个确信，他知道他上耶路撒冷会被捕，但是他相信这是神要让他经历的事情，神要让他向上耶路撒冷去，神要让他被捕。所以这个是超越理性的，你从人的理性上去看，你说怎么可能的事情，理性上是想不通的，对不对？保罗去传福音，三次旅行布道，建立多少教会啊！保罗啊，你在外面传福音布道，你将来去那个意大利、去罗马那个布道、西班牙布道，会有建立更多的教会，对不对？让福音更加的扩展。你现在跑到那个耶路撒冷干嘛去啊？你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对不对？然后把耶路撒冷被捕了，那你还能传福音吗？所以你会明白，对。但保罗在他为什么去？他心里面有一个存储。这是神要让他做的事情，虽然从理性上你是讲不通的，从理性上分析是讲不通的。保罗已经知道他上耶路撒冷被捕，从理性上他是讲不通的，任何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但是他心里面有这样的确定，他心里面有这样的确信，这是神要让他经历的事情，所以他就说服，他就去了。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知道他上耶路撒冷，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在那个，你就看马太福音，你看马可福音，基本上从一半的时候，马太福音大概从17章开始，马可福音大概从9章开始，就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我要去上耶路撒冷，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被捕，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依然去了。从理性上讲，你是讲不通的，对不对？明知道上那里去死，为什么还要去呢？但是耶稣仍然去了。但如果耶稣不去耶路撒冷，如果耶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就没有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没有盼望，对不对？我们还是活在罪中，没有这个救恩，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是仍然没有和好，我们的罪仍然没被赦免，我们没有盼望。所以从理性上讲不通的事情，但是神是那个整个计划的，整个这个事情的计划者，就好像是在下一盘棋，神是那个下棋的人，不是我们。所以保罗这件事情，他上耶路撒冷的事情，你从理性上看你是讲不通的，但是保罗去了，他是跟随耶稣基督去的。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也跟随耶稣基督，也是毫无没有理性可言的，然后上了耶路撒冷，然后就被捕了。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那个理性能够所领会的，它超越我们的理性的。因为在下这盘棋的不是我们，也不是保罗，而是上帝自己，上帝本身就超越我们理性。所以保罗他心里感到这样的感动，他就去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教会里面造成了分裂。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想，你这个是不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啊，对不对？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去的啊，你成为一个殉道者。所以在教会当中造成了分裂。那有些人就站在保罗这一边，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辨明福音的缘故。所以我在这里就看到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是为了辨明福音的缘故，就为 defense， 为福音 defense， 什么意思？就在这里可以，这个词可能透露出来一点信心，就是说这个是神的那个计划，神的一个计划就是要让这个福音从这个当时的福音都是在这下面传播，但是神的这个计划借着保罗被捕这个事情，让这个以色列的长官，让罗马的士兵，他们能够意识到基督教是什么东西，这个基督的信仰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让保罗有机会在他们面前能够阐释自己的信仰，能够来见证自己的信仰。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以前在初期的罗马教会的不是在罗马的时代，基督教信仰在罗马人的眼中 是觉得你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说这些人都在墓地里面聚会，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又喝人血，然后又吃人肉，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邪教，对不对？所以你看，在他说在这个 defense 为福音 defense， 说这里有神的意思，神要借着这个事情让福音能够在让这些人能够认识到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神有他的整个的一个计划。所以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事情啊，也有很多事情。从这个2009年到这2019年，十年当中，在教会里面有两件大事。在中国教会里面啊，第一件事情是北京守望教会的事情，北京守望教会；第二件事情就是2018年到19年的四川秋雨支府教会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造成了很大的分裂，造成了很多的分裂。那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啊，就觉得他们这样做啊，从地下走上地上，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个人的这种血气去做的，啊，是出于个人血气去做的。所以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就对他们就有很多的批评啊，就有很多的critic。但是也有一批弟兄姐妹就觉得是他们是出于对神的忠心，然后这样去做。守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在中国，啊，守望事件是从2009年到2011年。2009年的时候，我还是在中国，当时在家庭教会里面。我们的家庭教会里面是有一个老前辈啊，一个老弟兄，他是经历过文革的，他在文革当中受逼迫，然后他本来是个医生，然后在文革当中然后被下放，然后和他自己的太太分开，所以他对守望这个事情的看法就非常的负面，所以他就觉得这些年轻人啊不知天高地厚，太过拿义务。然后当时的时候，我是以为我是年轻人，我是站在守望这边的，所以我是为守望说话的。我是说中教会是应该从地下走出地上，对不对？走到地上去，教会那个城造在山上是要让大家能够看到，所以教会应该去影响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见证。所以我和老弟兄之间就有一些争论，那老弟兄呢，他也争论不过我。有他们，但是他就说，他就说，就是说你还是听我的，他说我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我就是在理性上你争论不够过，我就不服你嘛，对不对？所以当时是有，但后来我就来到美国，我2010年来到美国，后来在2011年左右，守望教会就被取缔了，然后守望教会的很多的领袖，然后就被在家里面软禁。所以弟兄姐妹都在他们的弟兄姐妹都去，因为他们的租的房子不让他们去聚会嘛，所以他们都到外面公共的场所去聚会。所以他们一到周六的时候，那一到周日早上，那些公安知道他们在哪里聚会，然后公安也去那里聚会，所以他们一去，然后公安就把他们抓住了，然后就把他们抓回关在拘留所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很多弟兄姐妹被抓到拘留所里面，他们刚开始心里面有害怕，因为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进过监狱，对不对？第一次被抓到监狱里面，心里面是害怕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多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渐渐的放胆，然后在监狱里面向这些拘留所里面向这些人传福音，向那些犯罪的传福音。很多人看到他们的见证，就这些人没有犯什么罪，对不对？没有偷窃，没有杀人放火，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这里。他们人又是那么的 nice， 又受过高等教育，对吧？但是因为这个缘故被关在这里，所以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信主了，很多人在监狱里面。这是守望当中产生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守望教会被分散之后，守望教会的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们得到激励，他们以为看到他们的牧者，看到他们的长老对主的那种忠诚，对主的那个热心，他们受到激励，所以他们很多人都选择然后来美国，然后来其他地方来读神学，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上帝。 所以这是守望这件事情产生的第二个影响。所以今天我相信在秋雨之父的教会上面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首先的话，你会看到第一个结果已经出现了，当秋雨之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被抓到拘留所里面的时候，和守望一样的，他们也是传福音，也有很多人因着他们的缘故信主。我相信守望教会的第二个结果也会在秋雨之父教会的身上重现，他们当中的一批年轻人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受激励，反而就放弃这个世界，去全职的服侍。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十六节讲的，这一等是出于爱心，是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的缘故。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奋不顾身，知道自己会被捕，但是仍然能够去耶路撒冷，仍然愿意去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就被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看到这个神在他身上的这个见证，就被鼓励，然后就被激励，他们也能够放下这个世界，然后去跟随他，然后去跟随这个基督，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基督。这是第一等人。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人。所以他们也努力的传福音，他们努力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加增保罗的苦楚，是为了证明保罗你是错的，对不对？所以要努力的传福音。所以今天这些的事情的话，不管我们今天我们在遇到这个事情，守望的事情，秋雨的事情，那今天教会很少人谈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不敢谈，谁谈肯定被批嘛，对不对？肯定被骂，因为这个事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这里的话，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要成为第二批人啊，不要成为第二批人。就是我们对于我来说，我可能现在我不太同意金天明牧师的路线，教会的路线，从地下走上地上。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也不太同意王怡牧师的在政教关系上面他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两个事情都是在教会里面尚有争论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认可的，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肯定的，就是他们对主的那个热心，他们对福音的热心，对主的那个忠诚。他们感受到这是神呼召他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管他对还是不对啊，他们感受到，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确定，说这是神呼召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勇敢地去做了。我听说王怡牧师他也知道他会被抓的，但是他依然这么去做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尊重，有的时候的话，神对人的带领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像神对保罗的带领是超越我们理性的，神对耶稣基督的带领也是超越我们理性的，神今天可能对金天明牧师的带领，对王怡牧师的带领也是超越我们理性的。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去用理性去分析这件事情，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尊重神对他们有不同的带领，他们在神面前有不同的呼召，他们心里有不同的感受感动，他们就按照这个感动，然后奋不顾身的去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走他们的道路，我们可能神对我们有不同的感动，有不同的意向，有不同的呼召，但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像他们一样的忠心，像他们一样的热心，然后去回应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受到这样的一个反思啊，有的一个警戒，要小心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所以在这里看到保罗他的心思意念是在哪里，他不在意这些人是为什么目的传福音，他所在意的事情是福音有没有被传开。所以你会看到保罗所关注的事情只是在福音上面，只在福音上面，他不关注自己，福音终究被传开了，所以我就高兴，对不对？不管你这些人怎么看我的，但福音被传开了我就高兴。所以我们在思考最后一点，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在思考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想保罗为什么会这样，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啊？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就圣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是保罗的信心，保罗在这里相信基督一定啊，神在这件事情上啊终会来拯救他。那这件事确实发生了，保罗是被释放了啊，保罗后来被释放了。那照着我所羡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你在这里体会保罗的心肠，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显大什么意思？就是基督被高举，基督被称赞，基督的名被称赞。所以保罗他的一个所有的中心都是在基督的身上，不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要体会保罗这样的心肠，我们要学习他这样的忠心和热心。但是在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步的思想，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肠？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肠？保罗在这里说，我以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在前面的八里面，保罗说，我以基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为有我，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我们再回想保罗他信主的经历，他在大马色路上，保罗以前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对不对？他是遵守律法，很刻苦的去遵守律法。但是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大光，有雷声，然后他从马上面翻下来，他就问，他说：“主啊，你是谁？”就那个声音就从天上跟他说：“就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这对保罗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对他是一个生命完全的翻转。所以保罗意识到，他以前所尽力追求的那个律法没有办法来拯救他，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在这里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自己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事情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过来，是以为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激励他，所以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效法保罗这样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们要回想我们在信主的那个时刻，或者我们在回想在我们生命中那个我们与神相遇的那个时刻，神触摸到我们的心的那个时刻，我们的心怎样被翻转过来？在那个时刻，我们的心怎样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怎样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上帝的慈爱，让这样的一个爱、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激励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使我们的一生能够把奉献给神，像保罗一样奉献给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所以说我一生的话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保罗为什么会一生他没有羞愧的事情？不是说保罗是全人的，因为他所看重的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忘掉自己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他自己已经死掉了，自己的生命死掉了，舍己把自己放下。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但我们乃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愿神，我们再次回忆我们与主相遇的那个时刻，神的爱怎样的触摸到我们的心，神怎样使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痛哭，怎样在神的面前流泪。愿这个时刻，愿神的爱、他的恩典能够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愿意像保罗那样把自己放下，然后为了福音、为了基督的缘故，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了神的国度。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先求我的国、我的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今天你借着保罗这样的一个见证，借着保罗这个例子，主要让我们看到，主，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天父，主要感谢你，主要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活在这地上有一个使命。天父，地上的一切的生活、一切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试炼。天父，愿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能够胜过。天父啊，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打一个胜仗，一个漂亮的胜仗。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放弃这个世界，放弃这个世界的所有，能够来跟随你，能够来快跑的跟随你。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